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腓立比书》2:12-16，《腓立比书》2:12-16，请。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迟迟无畏。在这弯曲悖谬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美好无比的救恩，你赐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这本处于黑暗中的人被你的救赎真光所照耀，得以回转归向你。求主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灵深处，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黑暗。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活出你那美好奇妙的生命之道。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带领王牧师回到我们中间来，也请肖牧师来上台做一个简单介绍。
好，大家看到王牧师回来一定很开心哈。我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他们，也为王牧师介绍一下。王牧师在过去的18年在我们当中担任主任牧师，那一直到去年的6月底才从这个职分上面卸职下来。那他和师母现在都在住家附近的教会聚会还有侍奉。假如你是从去年7月以后才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亲眼看过王牧师，但是你对他的名字一定不陌生。我们现在读经班使用的读经讲义就是王牧师他多年的心血的结晶。那很高兴今天他能够回到我们当中分享，我们欢迎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如果你是新朋友刚来这间教会的，我向你们大力推荐这间教会，请你们以后继续来参加，很少找到这么好的教会。那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活出福音，不单是传福音，就把那个福音给它活出来。那子题是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跟从耶稣。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也给我们有福音，给我们有神的话语。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传道的，引导听到的，让主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跟从耶稣，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遍。在最近这几年来特别有个感受，我在脑海中就有一个画面，就是说如果耶稣今天突然出现，然后他呼召我说来跟从我，然后我必须一切都舍弃，房子也不要了，车子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就这么一个人，我拉着师母，我们两个人，我们跟从吧。然后我就想，我跟不跟呢？我会不会主一叫我马上就走？后来我想，我说我一定跟，我铁定跟。也许我年轻的时候还跟不了，说啊孩子还小，现在他们都大了，跟我没关系，他们都可以照顾自己。孙子他有他爸妈照顾。但是我们就是想通了一些人间的道理之后，这人活这一辈子，如果主在我眼前叫我跟他的话，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拯救，从很多的东西里面拯救出来，丢掉一切跟主跟不跟，这是必跟无疑的，一定跟的。那今天是这个题目说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跟从耶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我先把那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就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腓立比书，大概是主后60多年，就说整数吧，60年左右。他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罗马帝国从主前20几年那个奥古斯都称帝之后，一直到主后180年奥里留这个哲王他死为止，前后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所谓是 Pax Romana， 罗马成平的时代，是罗马最强的时候，他的经济最富庶，人民生活最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生活最腐败的时候，有点像我们现在2000年之后的美国。我们活在一个是最富庶最太平的时代，但是生活各方面也是相当的腐败。在保罗的时代怎么腐败呢？我用另外一本保罗的书信，就是罗马书第1章里面的一段话，他描写当时的人，我就读圣经好，在这个纸上面。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惭愧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而且还喜欢别人也去行。这是保罗的时代，他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弯曲悖谬的时代，你们要如同明光照耀，将神的道、生命之道彰显出来。在一开始的，就是这节经文一开始，他有几句劝勉的话，你一读的时候知道他讲的不是一个人，他的对象是一群人，教会里的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你们在集体的行动上要达到观念的一致，你们中间不要有人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好叫你们所行的都是发自于内心，是诚实的，没有伪装的。那没错，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道德观弯曲，是非黑白弯曲，正义感也弯曲，对神的认识弯曲，这也是一个悖谬的时代。社会悖逆神，教会也悖逆神，社会充满了谬误，教会里面同样的充满了谬误，你们却不一样，你们好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在黑暗中放光，照亮这个时代，将你们心中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任务，参加教会没什么了不起，参加个崇拜，参加个团契，彼此安慰，彼此鼓励，没什么了不起。你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你心中有定见，你的脑子当中有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你能够把它给表现出来，那个了不起，不是一个人，而且是整个教会做出来的，那个集体的表现是这样子，这个了不起。那保罗这里所鼓励的是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进一步的解析。我在教读经班，最近教到了出埃及记，大家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金牛犊，知道吧？好，两种信仰的系统，一种叫做金牛犊系统，那另外一个是在新约时代是彼得的大任性，大任性的系统。我们先来看这个金牛犊的系统，然后我们再来看说你是在哪一种系统当中。第一个是金牛犊的系统，那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子，摩西带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然后他们还到达了西乃山前，在西乃山前神向他们显现，在那个黑云当中，在那个山上有火有地震，然后神向他们颁布了他的律法，但是神又叫摩西上的山去40天之久，他不下来，然后百姓一看这个摩西怎么老是不下来呢，然后就出事情了。我把那个出的事情读一遍，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晓得他遭了什么事情。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去都摘了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怎么呢？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就是这个牛犊是耶和华，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读一下我所写的一小段文字哈，出埃及时代的以色列人可说是有史以来经历神迹最多的人，他们历经十灾的神迹，过红海，天降玛纳，苦水变甜，磐石出水的神迹，而且还在西乃山经历到神的降临，向他们颁布律法，而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可以制作偶像。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西奈山的前面并没有任何的偶像，身外无像，心中却有像。就在神向他们显现的地方，他们凭着心中对埃及的记忆制作了一个金牛犊，声称这个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并且宣告要向耶和华守节。那弟兄姐妹，你们心里面也有对埃及的记忆，你们信主的时候不是都是干净的人，你们里面有那个过去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们用了心中的记忆来拜这个神的时候，不晓得拜的是真神呢，就是照着神的启示来拜他呢，还是你拜的是金牛犊，然后你说这是耶和华，我们向他守节。那这是第一个信仰的系统，就是以色列人的金牛犊系统。我们跳到新约时代，另外一种信仰的系统叫做大任性的系统。那这个是跑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先读一下那个经文，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称这个叫做大任性 The Great Confession。 神启示了彼得，他给了一个最正确的答案，他对耶稣在那个时候有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ackdrop， 看这个背景是怎么样。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它是迦南人的邪教崇拜中心，是偶像林立之处，在山岩中凿出了许多的神龛，有各式各样污秽的偶像。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刚才那个西乃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神还在那里降临过，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做出来金牛犊，现在换了一个地方，是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看看彼得的这个回答。彼得他身外有像，到处都是偶像，但是心中却无像。在一个属灵污染的环境中，他宣告耶稣的真实身份。那么弟兄姐妹，有两种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他是在最圣洁的地方，神向他们说话的地方，心中供着偶像，一面说耶和华我的神，一面却在拜金牛犊，这是一种信仰系统。第二种基督徒是在最污秽的地方宣告耶稣的身份，外面偶像林立，但是他的眼中却只认得耶稣。那么就是我们是哪一种，我们是哪一种，你现在是在哪一种信仰系统里面？那这是今天的主题，就是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跟从耶稣。下面一段话我读一下：庄严肃静的教堂里并无任何偶像，崇拜者的心中却供着各样的偶像，有金钱偶像、政治偶像、娱乐偶像。走出教堂之后，他们的追求和表现和世人并无显著的不同，世人趋之若鹜之处，他们也趋之若鹜。 是热心追求之事，他们也热心追求；是炫耀，他们也炫耀；是人嫌弃，他们也嫌弃；是人刻薄，他们也刻薄；是人歧视，他们也同样的歧视。但是有例外，就是在大路之外，另外有一条小路；宽门之外，另外有一个窄门。过窄门走小路的是耶稣的跟从者，他们并不完美，但是却与众不同。在举世滔滔滚滚浊流的冲击之下，他们不为所动，坚守着心中的无相，就是没有偶像，不跟从潮流，只跟从耶稣。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们的主同行。两种不同的信仰系统。那时候是到了，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说，我参加的是哪一种信仰系统？我鼓吹的，我这边去传的，去教人的，是哪一种信仰的系统？那两种的追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就这一段我读一下，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的话里面点出了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种是外邦人所求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就是为日常所需用的来向神求。耶稣说，不必担心，不必忧虑这些事情呢，孩子们，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他晓得你的需要，他会给你的，天上的飞鸟都养活，他会养活你的，不必担心。我知道你担心，但是不必担心。那你们要求的话，就求另外一样东西。求什么呢？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东西，就是你念念不忘的东西，神会加给你的。神主要我们这样子的求。但是我们问，就是我们到底求的些是什么？我们平时无论是祷告会也好，我们自己私下所求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外邦人所求的嘛。讲台上讲的，我也逛了不少教会，也就是一种安慰剂，让你能够确定说你所求的这些东西，上帝爱你，上帝会供应你。然后大家喜欢听的是听那个外邦人的所求得到供应，但是你在什么地方，你上一次听到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时候呢？而那个正是耶稣基督要你所求的。大基督徒跟小基督徒，我还是继续在做这个对比，有两种基督徒，大基督徒和小基督徒。大小不看他们有什么，只看他们追求什么。所求者大则大，所求者小则小。大基督徒或许是社会上的小人物，好比说耶稣的门徒，要钱没钱，要财富没财富，要地位没地位，但是他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是大基督徒。教会也一样，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只在乎组成教会者的集体追求。就是各位弟兄姐妹，组成教会者是谁？就是各位。你们的集体追求是什么？是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是大教会，你们是大基督徒，你们求的都是个人的平安福乐的话，你们是小基督徒。你们求的是什么？用主的话说，那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不一样，你们可以做大基督徒，可以求更大的东西。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就把这一个题目做一个总结。那么神的国是神的义，具体来说又是怎么回事呢？神的国定义就是神的旨意被遵行。用耶稣自己的教导，在主导文里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连续三句话用重复的方式讲同一个观念，什么是神的国？就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人尊你的名为圣，同样的意思。神的国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行得通了，就是神的国临到了。神的国也可能是一个大能的一种展现。当耶稣要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他身上就算有鬼附的，但是主的旨意必定会被遵行， 那个鬼就会跑出来，那个就是神的国度也临到了。但是对我们来说，神的旨意，我们心中愿意遵行神旨意的时候，那个是求了神的国了。那么神的义呢，就这个神的国度并不只是说，哦，我进去了，我就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就是进了神的国了。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显出神的义来。神的义就是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慈悲的、怜悯的、公义的、圣洁的神。他的属性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被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是神的义临到了他们。你如果追求的是这个，不只是你个人，而是你们集体的追求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教会追求的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弥迦书第六章八节，我劝弟兄姐妹最好把它给背下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说旧约这么大一本，我哪里记得住？浓缩成一节可以记得住吧？就是行公义，神要你向你所要的，要你行公义，要你好怜悯，要你存谦卑的心，和你的神同行。你说新约也是很大一本，我怎么记呢？记得耶稣所说的那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这样你能够就能够精简式的掌握到圣经里的教训。那接着我们来看福音，把这福音活出来。我以下还是继续用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从耶稣的口里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什么。就你不要听现在的人怎么传福音，你说那耶稣怎么说福音吧。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讲到说，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的那个道的内容，这圣经把它给记下来了。马可福音记得非常的精简，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我请问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要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你们当什么？悔改的意思我们明白吧？那圣经里悔改就是回头的意思，原来的路走错了，要回转过来归向神。就说你原来的那个想法，你这个人生走的道路，你的做法错了，要变得跟以前不一样，要合乎神的心意，这个叫做悔改。你不是说我信了个耶稣我就添了一个祝福，我还是照我原来的想法原来的做法，但是耶稣会把我平安给我，有幸福给我，有快乐，那个不叫做悔改，是吧？第二个就是要信福音，有个具体的内容。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就越来越清楚，所以到了使徒的时候，他们传福音就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另外一段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照样的，就我今天会读比较多的圣经，大家能听得进去吗？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下面那句话特别重要，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那禧年就是豁免年，那个债务全免的，豁免就是所有的债都被 forgive 不欠了。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耶稣在里面告诉我们，那个福音的对象是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瞎眼的，那些被掳的，知道自己的需要而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悔改相信的人。 这个是福音，对那个骄傲的人你不必传福音给他，就没啥大不了的嘛，就传了他不信嘛，不信拉倒。有许多人要信，那些真的谦卑的人他们愿意信，那福音就救了无数这样子可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人。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最后他有给门徒个大使命，在路加福音的24章最后的部分有讲到耶稣叫他们怎么去执行这个大使命。我同样的是把经文读一遍，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经文这么说：于是，这是复活的主哈，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道？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你一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明白了，你们要等在城里后，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来的能力。那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刚才我们看了三节的经文，这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那么福音的三个要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悔改，人生道路的回转，从此跟从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相信。那我们知道具体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要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第三个，主要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那些心灵谦卑，他们愿意悔改并相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我们就是存着这样的信念，就去传这个没有打折扣的福音。那弟兄姐妹，你看这间教会，西区教会，过去这么多年来，传一个不打折扣的福音，有没有人信主呢？比任何其他教会人都多，比那些传打折扣的福音，说哎呀你真好，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好话的那些教会，信主的人更多，受浸的人更多。弟兄姐妹，这世界各地都有那些心灵谦卑、心里贫穷的人多的是，只看你那个传福音的人有没有信心，是你自己没信心了，把那福音掺水了、打折扣了，你以为不这样子做的话，人家就跑走了，你才会传那种没有分量的福音，也是假福音。下面一句话，下面一张应该是请 move 到下面一个。五旬节那一天啊 ，go back， 谢谢。就是我们看看五旬节那一天，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正式的门徒向世人传福音，那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前面彼得讲的那个道的内容，我只用一节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看看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彼得讲了很长的道，最后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讲完了，那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他们谦卑了，他们听进去了，他们没有说讲了些什么，他们扎心，我们该怎么办。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这是一个只有谦卑的人才会问得出来的。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 得到圣灵，有圣灵的能力，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那下面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系哈，就是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彼得也说这是一个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个是历史的见证，就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教会，因为有人传福音，有人悔改，有人信主，在耶路撒冷成立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就是三个步骤。 一个是意念，一个是你的事业，一个是你的影响。就是我们跟从耶稣的第一步是从意念开始做起的，第二个就是你的事业，你的 career， 不是你的专业。那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有专业，那专业是你的副业。你的正业只有一个，就是做主的门徒，在你活着的日子跟随主。你那个副业是神赐给你叫你去养生的，那个不是你主要的活。你要把那活干好的话，你好好跟从耶稣，那个是你的 career。 而第三个就是这个影响，不单是个人的影响，是你整体的，你这座西区教会在洛杉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对这个社区有什么影响。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意念。我读圣经就是用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你如果把圣经的话那个读进去，比听我讲十句话更管用。我读一下，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又提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在这个地方大部分英文的圣经翻译那个原文的意思翻译的比较好一点，他用这个 interest 这个字是利益，你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去顾到别人的利益，这个怎么样才对别人好，对别人有益的，你去做那件事情。然后下面才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下面这首基督之歌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降低，第二个部分是升高。那么我用这个神学上的这个名词 kenosis， 倒空的意思，讲到基督倒空他自己，来读这个第一段。基督的降卑，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倒空自己来到人间，顺服父神的旨意，顺服到十字架上，有人的样子，有奴仆的形象，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人可以高过基督的，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子卑微到这种程度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我说个比方，这间教会西区华语浸信会一直是一个学生教会，然后历代以来这四五十年来，有许多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来到这间教会，在美国来求取那个高学位，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得到造就，许多是重生得救，他们毕业之后到世界各地去，在那里服侍，忠心的为主做工，成为美好的见证。但是你也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例子，有些人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你看啊，这么好的一个弟兄，这么好的一个姐妹，这么的谦卑，跟大家都处得来。有一天他拿到学位了，他是博士了，他又出去了，他做教授了，他或者是高管，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那味道不一样了，突然之间就好像骄傲起来，对别人的那个眼神、讲话、态度就摆出了一种特别的派头。哎，当初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多好啊。哦，现在是他的本色，以前只是说地位比较低的时候他谦卑下来，但是他心里面那套系统是金牛犊系统，价值观跟世俗的人一样，那经不起这种成功的考验，一成功之后就摆出那个世俗的样子来，那这个虽然很不幸，但是的确是事实中就是发生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这样说，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谦卑，我们无论是怎么样的背景就谦卑下去，然后神会将他升为至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是降低在乎我们，升高在乎神。那这个事情不必操心的，神要你升高就把你升高。那这个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来看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因为那节经文继续下面那一句，我还是读圣经，就是你们刚才其实一开始读经的时候读过了。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什么意思呢？就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要把这个功夫给它做出来，把你这个得救的生命把它给活出来，活出你的那个福音来。不是反过来说你必须要战惊恐惧，表现很好之后才能够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你一信主就白白把这个恩典给你，但是你要战惊恐惧，把这个功夫，得救的功夫给他做出来。不但是个人，更是教会，集体的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一种集体的追求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特别是这间教会，我深深的相信神对你们有美好的意思。这是一个与世上的教会非常不一样的教会，能够来这个教会里的人是神对你的祝福。那你们在这里发挥出来的这种力量，这种明光照耀的力量，能够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下面的经文就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再进一步讲一下这个我们的事业，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用耶稣的话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说。因为我还是想在一件事情上把它给分清楚。耶稣曾经指责OK， 这个表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表格，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重点，就是三个重点：你们的意念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你们的事业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们的影响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那下一章是一个英文的表达，意思是一样的，你们的 mindset 就是要有耶稣基督的 mind， 你们的 career 就是要 work out 你的 salvation， 然后你们的 influence 明光照耀。下面要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中间的部分，事业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这里就我来引用主耶稣他责备法利赛人的一句话来再做一个说明。耶稣说，这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最小的都做到了。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看到是有两样东西，一种叫做宗教活动，一种叫做跟从耶稣。那个奉献等等，那个是宗教活动，然后那个公义、怜悯、信实是跟从耶稣，那个更重要的是跟从耶稣的事情，那个不可不行的是宗教活动。但是在两个中间有轻重之分，两个都做，你两样都做的，你跟从耶稣的人不是说你没有宗教活动，但是你的重点是在跟从耶稣，那个叫跟从耶稣。但是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不是门徒，他们是宗教徒。就每间教会里面挺多这种信教的人，就是很烦，就到处都是。然后他们成为主流的时候，你其他人就讲不了话。那还好，就是这一间教会那种人是 minority， 那真正跟从耶稣的人说得出话来。就那文士跟法利赛人最好就是别来。那跟从耶稣的人，就是你除了这些宗教活动之外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着你的神同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所说的公义、怜悯跟信实。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些宗教徒他们反倒不行了。 那公义、怜悯、信实是什么呢？他们是神的属性。耶稣认为这些是律法上更重的事，从事宗教活动跟活出神的属性，何者更重要呢？宗教徒选择的是前者，那耶稣门徒选择的是后者，就是不是说那样不要，而是哪个更重要。那么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再来看一下行公义好怜悯，再把这一节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背下来的这节经文呢，我们再来看一遍。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又画了一个简单的表给弟兄姐妹再强调一下，有两组东西，一种叫做跟从耶稣，它包括爱神爱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活出福音来。那宗教活动是我们常做的，有祈祷，有读经，有做礼拜，参加团契，服务他人，奉献金钱等等。这两样东西耶稣的门徒都会去做，但是有一个是容易做的，一个是难做的。那容易做的是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弟兄姐妹其实你只要习惯就好了。说我以前从来不礼拜天不去，我不信主的时候都出去玩的，我不到教会做礼拜的。那一旦你信主之后开始去教会做礼拜，也要不了两个月三个月你就习惯，哦，礼拜天我就应该去做礼拜。然后我以前不唱诗歌的啊，到了教堂里面大家都在那里唱诗歌，我也跟着唱，这也很容易就养成这种习惯。但是那个难的是跟从耶稣的部分。为什么宗教活动容易跟从耶稣难呢？我读一下我写的一小段。因为宗教活动是改变外面加上一些生活习惯，就我刚刚说的，以前礼拜天出去玩的现在去做礼拜，以前不唱诗歌的现在唱了。跟从耶稣却是从里面改起，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为什么活着，我追求什么，从里面向外改。改生活习惯容易，改固有观念和人生追求难。那耶稣要你改的是，要我们改的是固有的观念跟人生的追求，那些对主来说才是更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面临一件事情，就是讲的这些就是看下一章，就是一个做主的门徒两样事情，他需要做一个困难的选择。在很多时候你所选的那件事情可能是对你当时不利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你就选这样去做。你不会是选那个最容易的或对我最有利的，就是去选那个做那个困难的选择。第二件事情就是做那个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这个是门徒会去做的事情，所以他不随波逐流的。那以下还是举几个例子，彼得跟约翰的选择。有一次彼得跟约翰他们因为医好了一个，在美门口医好了一个人，又向人家传福音，最后被那个官府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官府把他们给叫了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跟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就是他们的安危真的是受到了威胁，不晓得这样子反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轻则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重的话就要了他的命。那后来真的是有人就殉道被杀了嘛，被石头打死都有。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表现出一种胆量，就是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你看着办吧。那这个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困难的选择。然后保罗做了另一种选择，我觉得保罗的那种选择是更就是更常见的一种选，就是更常见的那种情况。但是我们常常会做那种对自己方便的选择。我读一下，就是保罗那个时候他刚刚信主，神给他恩赐，他去教导别人，在安提阿。后来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了，彼得是大使徒，那个时候他来了，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我一看他， 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因为那个本来那个彼得呢来到安提亚，哦，你们教会有很多外邦人啊，很好很好，都信主了，感谢赞美主，哦，吃饭了，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吃，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犹太人平常不跟外邦人吃饭的，因为那个饮食的规矩不一样，外邦人很多吃的，他端了一盘红烧肉，你叫犹太人怎么吃？他们不准吃猪肉的，所以他们就是要跟他分开。但是他原来很好，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结果呢，从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人来，从雅各那边来的人说，彼得一看，哦，赶快就分开来了，躲在一边，哎，我刚才没有跟外邦人吃饭。然后保罗一看到就，这怎么成？我一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你刚不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吗？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去随犹太人？现在那耶路撒冷那个守割礼的人来了，你就说，哦，我们吃东西得分开来，当面抵挡这个大使徒。我觉得这个比较常见，这个情况就是你扫人家的面子，特别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看你们那个查经的时候，人家讲了一句胡说八道，你敢扫他的面子吗？哎，你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尽量避免说去扫别人的面子。但那个时候保罗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不行啊，如果彼得都这样子，大家以后也就跟着做了，这影响太大了，当面去抵挡这位大使徒。后来你看别的书信，你知道彼得也不以为意，他跟保罗在主里面是好同工好朋友，那这是很美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的这个 hard choice 很难呢，但他们选了，然后他们做的是那个该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做出你得救的功夫。那最后这个部分呢，我全部都是用经文的，我跟大家说一说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的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在哪里。我用旧约跟新约的经文，就是这些经文都非常特别的好懂，都是很多活生生的例子，那你一读了之后你就知道说，哎，那这个我可以这样子用，那个我可以拿，就是很容易的东西。我先读一些旧约里的例子，怎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显出来好像明光照耀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行为，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开始有影响力，你说就跟我一样嘛，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影响力。仇敌的牛，出埃及记23章4-5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总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有那个人是我的对头，我一看，哎，那头不是老张的牛吗？活该活该，是不是我偷他的，他这个牛活该。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认出那是老张的牛对不对？你要牵那个牛牵回到老张家，说老张，这你的牛还给你。那个人明明已经害了我3次，又亏了很多钱，我恨不得把他打一顿，结果我还他的牛走丢了，我还牵回去还给他呀。那个神说 Do it。然后看到恨你的人的那个驴压在重驼之下，你还走过去说，我帮你抬，把这个压他的东西抬掉，好了，这个驴现在可以走了，你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规定叫做不可咒骂聋子，利未记19章14节经文这样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那聋子嘛，他又听不见，你看那些小孩子不是常常讥笑那些有残疾的人吗？哎呀，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更不要说到了聋子或瞎子，只要差一点的就在那边笑他。那是我骂他也是白骂他呀，他又听不见。那个瞎子的，嘿， 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摆一块石头，他走了那边摔一跤，我哈哈大笑。神说不可以咒骂聋子，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别人看不到，神看得见。只要敬畏你的神，他是耶和华。不可行不义，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两样事情，不可偏袒穷人。穷人好可怜啊，我偏袒他不是做好事吗？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啊，那个人有钱有势，他又给你钱收买你，不可以。你做审判就是要公义，两边都不偏，该怎么办怎么办，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是神的规定。尊重与怜悯，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的生活，特别的有人情味。我读一下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三节，就是在那个很穷的时代，人没钱了，你借个邻舍，不拘是什么，都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我就闯到他家里，哎，你家有什么，我翻箱倒柜，这个东西我拿了，你不还钱，我这东西就没收了。所以你不可以进门，只要站在门口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个穷人呢，你还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 给他，因为要是那件衣服，他穷的就是晚上盖那个衣服当被子，他要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你还给他，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是与众不同的行为。怜爱寄居的，生命记十章十七到十九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我们常常唱诗歌赞美神，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崇高无比，我们心都上扬，非常的好。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位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经文下面说，他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给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又要为你们在埃，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再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讲得更清楚，就更细节化一点。说，好，你们在田里面收割庄稼，若忘记一捆，哎，落了一捆了，回不可以回去收，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那你打那个橄榄树，哎，漏了一卦了。不可以再打，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去摘那个葡萄，那有两串，刚才忘记摘了，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当初你也是这样，但是神救了你，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不要忘记当初你也是蒙了神的怜悯，现在你要怜悯在你们中间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那最后我们跳到新约，耶稣他去触摸长大麻风的。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人很有信心啊，而耶稣治什么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嘛，你洁净了，那个人马上就洁净。那大家知道那大麻风是不能摸的吧，耶稣伸手摸他，大麻风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他的身。这是耶稣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情。耶稣生气，就是你去读福音书很少讲到耶稣他 happy， 我读了半天好像只读到一个地方，耶稣有一天他突然心情变得很好，耶稣就喜乐起来，就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人你就隐藏起来，像婴孩你就显露出来，父啊，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但是除了这一次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特别讲到耶稣很好像很喜乐，我们特别喜欢说做基督徒就很喜乐， 但是讲耶稣生气的倒是很多次，像这里就有一次，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为什么不作声？这可以不可以，他为什么不作声？因为中间有些信教的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我这边一讲说可以治病的话得罪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生气了。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最后一个例子，使徒的时代，门徒团契。那我把这段就今天结束的经文读一遍。五旬节那一天之后，出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 Koinonia 信徒团契，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句话很重要，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用他们的新生命，按照主的教训，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擘饼，在那里祈祷，在那里赞美神。然后他们还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人都不太有钱，但是穷人又多，有些人说我把这房子卖了吧，不管卖多少钱，让这个老张老王把这个关给过去。就许多人卖了这个田产，卖了家业，让那些穷苦的弟兄姐妹能够把难关给过去。然后他们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感谢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人家都喜欢他们。然后他们得救的人非常的多，不但是说你传了一个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你们这个团体的见证的这个生命把人都带到你们当中来，然后不断的是有人信主，有人得救。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些怪事情我结束的时候就说一些比较露骨的话，因为已经讲到这个程度，就是有一些怪事情，就是不是福音的东西被叫做是福音，然后不是教会该做的事情有人在做。现在所谓的传福音有很多的策略，有些就简直就是那种传销的手段，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了，但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不知道，搞一些特别的聚会，给他好吃的好喝的，然后说你很幸福，然后说你是 best， 耶稣爱你，我们都爱你，然后带他信主，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把他 解散掉，不再有这种特殊待遇的聚会了。说这个叫做传福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那些教会里没有找不到人，没有人信主的那些教会，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但是这个是在这个现代看到，但是这间教会不一样，这间教会传福音一直有人信主，教会有美好的见证，不是 perfect， 但是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也看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学别人的这些。就是时代是不是东西的东西，没有办法的人才去做那些事情。就类似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很多。还有一件事情我结束的时候也得罪大家说一下好了，教会里面有 美好的见证，凡所行的事情都不要起争论，都不要发怨言。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这选举不是要来了吗？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你们的神其实是政治，你们是以政治为神的人，就是有一样东西你把它高举得比神还大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为神了。前一阵子台湾选举，或者是香港的事情，或者今年是美国的选举，那弟兄姐妹，你们是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选举是小事，政治也是小事，基督是大事，你们跟从耶稣基督是大事。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都不能影响说在主里面的合一，你们彼此的接纳，把它放到一边。而且说实在的，就是人间的这个国度，你几时见过千年万年的？你管它是什么党，是什么国的，只有神的国是永不动摇的，是直到永远的。只有这个福音是值得我们倾尽全身全心全力的。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赐下宝贵的福音，我们中间有这么多信主的人，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福音在我们当中活出来。求主赐福给这间教会，带领每位弟兄姐妹，赐福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以及教会整体的事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